我们一起有个祷告。天父，我们到你面前来，我们知道你依然在今天是说话的上帝，就求你的灵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愿意在你面前顺服，也在你面前谦卑，求你自己的灵照亮我们，不仅让我们知道你是说话的上帝，而且可以让我们看见你，认识你，爱你，跟从你，侍奉你。把下面时间交在你的手中，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的第十九章，刚才弟兄读的21节到23节到41节，我们今天会看整个41节的内容哈。这个是保罗在我忘了拿那个 remote。保罗第三次的旅行布道，如果你看上次我们讲到18章，他是讲去到了哥林多，然后他从哥林多回来。经过以弗所下到耶路撒冷，然后又从耶路撒冷那片开始了第三次的旅行布道。那以弗所呢，这个城市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城市，也是相当大的一个城市，它是小亚细亚中间的一个重镇。记不记得在启示录里面讲到七个教会，其中就有一个以弗所教会，所以你当圣经里面讲到小亚细亚的时候，你知道以弗所其中一个啊，它比较有名的就是一个大的神庙，这个刚才看到的是亚迪米的神庙。这个神庙呢是古代世界的七大奇迹之一 ，The Seven Wonders, one of the Seven Wonders, 非常非常大。那这个地区呢也为这个神庙所闻名，所以很多人都会到那个神庙去观看。就像现在你去奥兰多，你去干嘛？不是去佛罗里达玩一圈哈。Orlando 它比较有名的就是那个神庙嘛，对吧 okay, ？All right, you don't know that one. Okay, good for you. 以弗所比较有名的是它的这个大的神庙，马上会给你这个图画。这个是小亚细亚，这片是小亚细亚。你看耶路撒冷在这边，安提阿在这边，哥林多在这边，这个就是亚该亚省了。这个小省是亚该亚省，上面是希腊，那边是菲利比，就是马其顿，对吧？马其顿的呼声，这边的 province of Asia Minor 就是小亚细亚，这边以弗所还有上面这一圈有七个教会，还记不记得那七个教会？士美拿了，别加摩了，推亚推拉了，还有萨迪、菲拉铁菲，还有最后一个，对，你们都知道哈。老底家教会，老底家旁边有一个城叫哥林多，不是哥林多，哥罗西，对吧？所以大概这一片就是小亚细亚。所以今天发生的事情就是在这一片。你看这片跟犹太人聚集的地方是相当远了啊。所以从14章开始，《使徒行传》第14章，保罗的布道基本都是给外邦人的布道。所以你可以从保罗他的旅行布道中间能够看一看。他在布道的时候他做了什么样的工作。所以我在看使徒行传的时候，我想帮助大家来思考有三个 three P's 可以帮助大家思考。第一个是 people， 第二个是 power， 第三个是 plan， 就是上帝在使徒行传的过程中他使用什么样的人，这里面人做了什么样的事情，他怎么样思考上帝的话，怎么样回应上帝的话。第二个就是上帝的大能是怎么样进行的，还有就是他在传福音的时候，当福音在广传的时候，他有什么样的 plan。 那今天我们在这19章的内容里面，三个都能够可以看见了。这个是以弗所，那这个神庙呢，这个神庙非常非常的宏伟，非常非常的宏伟，光这个柱子就60几个，每一个都是 66 feet high， 非常非常大。他还有一个大那个球场，我们刚才读的圣经里面说，到戏园里面，它不是戏园，不是我们看的这个电影院那么小，他那个戏园里面能坐25000人，比现在的大的那个体育场还要大，非常非常宏伟。里面有一个大的女神，就是戴安娜，就是亚迪米的神庙，或者 Artemis Temple， 在里面供奉的女神就是戴安娜。他是生殖之神这样。所以这么大的一个地方哈，光以弗所这个城市已经被重建了。 但到现在不是重建，就是被就旅游城市嘛，就把它给重新的给它建了一遍，然后让大家去旅游。就是这个神庙建不起来，因为太大了。这个神庙里面的柱子最后都被运走了，你知道运走去干嘛去了吗？是运到伊斯坦布尔，就是 Constantinople， 就是现在的土耳其的叫什么？君士坦丁堡呀，在那个地方建大教堂，索菲亚大教堂，把这些神柱啊，全都给它运到那边去了，所以就没有。我就想把这个图放在你面前，就告诉你当时的宏伟的这样的一个建筑。一个地方如果有这么宏伟的建筑，变成一个旅游胜地哈，当地的经济基本是从哪里来的？卖神龛啦，当然不是卖票哈，那现在就是卖票啦，卖神龛啦，卖纪念品啦，旅游胜地就是靠这发财的嘛。你又不产金子，也不产这个，也不产那个，就靠这个发财。所以当福音进到这样的一个城市里面，对当时的偶像造成冲击，当时的文化造成冲击，你想想对当地的经济会造成什么样的打击哈？那个是我们再过一会儿到23节到41节会着重看。在这之前，当保罗来到以弗所的时候，发生了几件事情。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打开圣经啊。今天我们的章节没有完全打在这上面，所以从第一节一直到后面，一直到41节，我们都会看一下，会很快。但是我们会花时间在偶像方面，偶像上面。所以从第一节到第七节，成为基督徒，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是保罗的布道，在以弗所的布道，这是8节到22节。最后一个就是偶像与福音与偶像，在第一节到第七节的内容，这几节的内容其实都非常的有意思啊。第一节到第七节的内容，保罗跟当时的所谓的门徒有一个对答。你记不记得在第18章的后边出现了一个人，这个人叫亚波罗，对吧？这个人非常的有口才，但是他呢并不是很清楚真实的福音到底是什么，所以就有两个亚居拉跟百基拉就把福音给他讲清楚。一直到第19章，然后保罗看到了一群人，那群人在以弗所，然后他们保罗就问他，你们是不是基督徒，或者你们受过什么样的洗？他说我们只知道约翰的洗。他说你有没有受过圣灵的洗？他说没有，不知道什么叫圣灵的洗。然后保罗就跟他讲清楚，把福音跟他讲清楚，然后他们就受了圣灵的洗，然后就有说方言，然后就有就开始讲道。那这是讲到第19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的内容。在这些的内容里面，你可以看到当时福音进到外邦的时候，很多人对耶稣基督的福音并不是特别的清晰，有些是犹太人，有些是已经所谓称为门徒的，觉得他们在跟从耶稣的，但是没有受过圣灵洗的人。在第一节到第七节就是讲到这样的一群人。那在这个简单的圣经里面，在这段圣经里面有一个就是个概念，这个概念就是当人受洗受圣，好像讲到约翰的洗，然后讲到圣灵的洗，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呢？那所谓圣灵的洗什么意思呢？特别在 Pentecostalism 就五旬节派的人，他们特别的强调，特别在这一章强调，当你受到圣灵洗的时候，有一些的 sign， 这些 sign 就是讲方言啊，就是也或者说一病赶鬼啦，这是其中的一个证据之一。所以当你看到这段圣经，你是怎么样看哈？约翰的洗是做什么工作呢？如果你回到约翰福音，大概在那段是讲到约翰在受洗的时候，或者以色列人在受洗的时候，他的一个工作就是告诉你，你应该悔改 ，repentance， that's a baptism of repentance， 就是你知道你做的是错的，做的是有问题的，你是不属于上帝的，你是不洁净的，所以你要被洗，被洗就说明你有问题吗？其实很简单嘛，你去洗澡是因为你喜欢水，那脏了嘛，过了几天脏了嘛，你就要洗一洗嘛，你愿意或者说你被受洗，就是承认你自己是肮脏的。这个就是为什么当时以色列人当约翰在 约旦河边受洗的，以色列人觉得很受不了，我们是属上帝的子民呢，你为什么让我受洗呢？意思是我是洁净的呀，我是属上帝的，你为什么让我受洗呢？他就说我在预备你，预备什么呢？预备耶稣基督，因为你们在上帝的面前你们都是不洁净。什么叫不洁净呢？就是在上帝的面前不能因为你的种族、 因为你的道德，因为你的出身，你就被受到上帝的接纳。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都是罪人。所以约翰的洗，他是预备耶稣基督，预备耶稣基督的救恩，或者预备让人可以认识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他的洗叫做 The Baptism of Repentance。 所以你接受他的洗，就说明你需要悔改。这是第一个。这些人接受了吗？这些人接受他的洗。但是光悔改不表明他就是真正的基督徒，因为他没有接受圣灵的洗。圣灵的洗是什么意思呢？圣灵的工作啊，圣灵的工作，你如果记着一点，就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三位一体的上帝，他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圣灵的工作在约翰福音14、15、16章讲的其实相当清晰了。就耶稣在讲到说他要离开，他就赐下保惠师，然后他讲到保惠师所做的工作，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让我想起，让你们想起我对你们说的一切话等等。就是他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耶稣基督做什么呢？耶稣基督为人死，为人从死里复活。他圣灵的工作是做这个工作。那圣灵的洗呢，就是告诉你，你应该接受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你归到他的名的中间，就是成为他中间的一部分，或者叫 union with God， 与基督联合。所以圣灵的洗的工作是这个。所以一个铜板的两面呢，当然信主的时候一个铜板的两面，第一面就是讲到你的悔改，第二面就是讲到信耶稣。其实很简单啊，所谓的悔改就是你回转，向从一个方向回转，然后你肯定是面向另外一个方向嘛。你不能说我从一个方向回转，然后我面到你从往西回转，你肯定是往东，如果你走180度的话，对吧？所以当人信耶稣的时候，当他回转的时候，或者他悔改的时候，他一定转离罪，然后转向基督。这个就是福音的两面。然后这段圣经呢，他在受圣灵的洗了以后，他有一个特别的 sign， 就是这些人会说方言。在整个使徒行传啊，你们就记下来好了，在整个使徒行传只有这么几次有同样的这个现象发生。第一个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圣灵第一次降下，然后那个时候就有人说方言，然后他们就说他是醉酒的人，对吧？这是第一次。第二次在第八章，第三次在第十章，第四次就是使徒行传第十九章。这四次的内容每一次都是 strategically important， 就是非常非常的有战略性的意义。第八章是讲什么呢？第八章跟第十章，一个是哥尼流，对吧？一个是讲到撒玛利亚人，这些人是福音进到外邦的第一次发生的，跟当时第二章所发生的一模一样。记不记得当时彼得在做见证的时候，就圣灵降在他们的身上，就如当时在我们身上一样。所以当时所发生的现象，在第八章跟第十章发生的现象，跟就是印证第二章所发生的事情。意思就是圣灵降在他们身上，就是跟当时在我们身上降了一样，就是这个东西不是假的，不是说哦圣灵降在他身上了啊，然后好像有点奇怪的现象而已，就是跟当时降在使徒身上是一样，也可以说方言。这是第八章、第十章、十九章的 same thing。十九章是真正的进到外邦人中间，然后 confirm 就是确定现在所发生的情况是跟当时使徒行传第二章所发生的情况一致的。所以这个是圣灵，不是邪灵，不是奇奇怪怪其他的东西。因为在第八章跟第八节到二十二节，有一些的人当时在Skittus， 基士瓦的犹太人的七个孩子，咱们就是冒充保罗在那边行神迹，对吧？有一些灵之间的征战，他在这段写的就是告诉当时读的人，特别是提亚菲罗大人，这个圣灵降下来，第二章、第八章、第十章、第十九章 exactly the same， 就说明这个是同样一个圣灵。在使徒行传当中，不是每一次每一个人在受圣灵的洗的时候都是有同样的现象发生，我就不展开来讲了哈。这个就是这大概就是四次是 exactly the same。 但对我们来讲，我们用了一个题目叫做成为基督徒。所以成为一个基督徒，它有三个 sign， 你知道你是基督徒，你知道周围的人是基督徒。第一个，他是有悔改的生命 ，the repentance， 他受了约翰的洗。一个基督徒，或者他觉得他是基督徒，他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他觉得自己好像不需要有任何改的东西， 任何需要回转的地方，如果你是这样的人的话，你有可能不是基督徒。因为你回转不是我的太太骂了我两句，不是我的孩子怎么样，是因为耶稣基督是圣洁的上帝。一个人的生命一定是有回转，这个是在约翰一书第一章，人若认自己的罪，人不认自己的罪就以神是为说谎的，对吧？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一个非常重要的体征就是 live a life of repentance， 这个是他的 pattern， 这是他生命中间的特征，他一直是活在回转向神的这样的一个生活中间。那另外一个呢，你就离开罪，你一定是转向耶稣的。所以一个人他的生命成长的时候，他对上帝的话，他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应该越来越亲近，应该是越来越亲近。如果你说你已经信主15年20年多少多少年，你对圣经一点都不想去读， I don't even know， 好像你的这个食欲还没有被挑起来一样。你如果从来不喜欢吃中国饭，从来不喜欢吃中国饭，你不知道你是不是中国人，就是这意思，就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啊。就你的食欲，你的胃口有没有被转过来？所以第二个就是讲到信耶稣，第三个呢就是有见证圣灵的工作。圣灵的这个工作，它是有外在的见证，在第19章里面所讲的外在讲方言、传道这样的一个见证。但是你如果是在圣灵中间被重生的话，一个种子种在里面，一定的时间以后，它一定会成长的，一定会成长的。在加拉太书5章22节讲到这个是什么？叫做圣灵的果子。这个果子不是偷偷的果子，藏在里面谁看不见的？你到你们家的树旁边，你看那些果子，看那些花是可以看见的吗？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东西是可以被别人感知的、认识到的。你如果一直都没有啊，根据加拉太书5章讲的，说可能有可能你的根都不对，你的种子就不对。所以这三个方面，你可以帮助你看看你是否是一个基督徒。你不需要看别人，因为我们看不到别人。但是如果一个人在，比如说我认识的一个人，在我生命中间已经很久很久时间了，他这三方面都没有，我会在他的生命中有个很大的一个疑问，他是否是真的重生得救了啊？所以这些是可以帮助你来思考的，也可以帮助这个教会来思考，成为一个基督徒。这是第19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保罗的布道从第8节到第22节开始就有些很奇怪的现象啊。他的布道的方式，先是讲到他的布道的方式。他呢，在以弗所，他跟这些人花了很长的时间，用了一个词叫做辩论啊。然后他在那边待了2年，就是辩论，然后劝化众人，对吧？然后在推阿鲁的学房待了2年的时间，在以弗所，他在哥林多大概也待了将近1年半到2年的时间。那保罗的布道的方式，你可以帮助我们看看，这个就是刚才我说的 3P 中间的一个 the plan， 他的布道的场合和他的 location， 这个是保罗在你可以说从雅典的17章、18章、19章，甚至你可以再往前看13章跟14章，那个是在加拉太，他的布道的方式和他的场合大概有这么几种了，而且非常非常多样化。我们布道的方式我不知道哈，你们教会是怎么，我们布道的方式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布道，反正请一个名讲员把人拉进来，就是一个布道会，然后就靠他，然后让大家觉知，然后就信主啊， something like that。 很多教会只有唯一的一种所谓布道的方式，但保罗在布道的时候他有正式的场合，比如说在每一次他去到一个地方，他都去到哪里？去哪里？我们先去中国店哈，他去先去犹太人的会堂嘛，犹太人的会堂去干嘛？他是法利赛人呢，他去讲道啊，他又跟人分享，他每次在13章、14章他都会有讲道的，都会有正常的信息会跟他讲的，非常正式，就像现在我们在这边跟大家讲一样正式的。他有公共的论坛，过一会儿会讲到这公共论坛哈，他在家中，比如说在第18章，保罗在会堂讲完道以后，有些人是信主了，就是 God fearer， 就是敬畏上帝的人信主了。然后这些人还有其他不信主的人，他最后到了一个人的家里面， 就是 justice， 在他的家里面，所以他在家中有布道，在十九章有学术的环境，对吧？这是推亚努的学房，这个学房是一个大概是一个大学的这样的场合，大概是一个人他创造了一个什么学院，然后就请他来讲。这个是每一天有人一个 commentary 讲，有一天大概是他早上他还在那边支帐篷嘛，第二十章讲，然后到中午一直到下午他一直在那边每天给 lecture， 就是一个在一个学术的环境。在公共论坛里面，记不记得在第十七章在亚略巴谷他也有讲，所以看起来好像都是记载他的讲道，但是他的场合非常非常的不同，因为这种不同的场合他的布道的方式也非常不一样。你像我现在讲的就是我一个人在讲嘛，讲道就是我一个人在讲，我也不是在这边问问题回答呀。但是如果他在论坛的话，在公共论坛的话，他有探讨，在家中的话就有对话，学术环境的话就有这种交流。所以他在布道的时候，保罗在布道的时候，他不仅限于某一种的方式，也不介于在某一种的场合，不仅仅是在教会公共的场合，这是 everywhere， 他走到哪里他都用不同的方式来向大家布道。所以帮助我们来思考啊，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可以用不同的场合，用不同的方式。那他呢，我们看他在保罗在以弗所他布道的这些用的这些方式，他帮我们来思考这几个方面。那第一个已经讲了，这不一定在正式的场合，在任何的时候你都可以有机会向别人来传福音。其实很简单啊，你们明天要去上班吗？今天礼拜天啊，明天你们要去上班，大家礼拜一的早上大家都会问 How's your Sunday? Where did you go? 那大家就是这种 small talk， 就讲你讲什么，我不知道你讲什么，我们讲什么 How's your Sunday? OK， 不敢跟你讲哈。I've been to church, that was great, Easter Sunday was great, 上个礼拜是复活节， It's great, Oh, where did you go? You go to this church, 然后就这样就讲，哦，现在你还去 church 了呀，你们那车是什么人啊？什么？就慢慢慢慢，就这个话题就引向福音了。很简单，没有人会，你不会不需要去强加给别人一些什么样福音的信息。慢慢慢慢，福音的信息就会带出来。其实是不一定是在正式场合，可以进行的。而且这种呢、啊，他在布道的时候，他用了一个词叫做劝化众人。这个辩论这个词，他不是说我跟人争论，是跟别人有这种理性的探讨，互相的这种对答，互相的交流。他不是保罗在布道的时候，不是就这么简单粗暴哈，给你一张纸，信主的上天堂，不信主的下地狱，你自己决定去吧。你是罪人，不信主的下地狱，你还可以引用圣经啊，三章三十六节，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好了，给你一章节，去把自己看见。No， 当保罗在布道的时候，他不是这么简单粗暴，他是花很多的时间在这些人的身上，而且他有理性的互动。而且他进入他们的生活当中，他在那边待了两年的时间，他在那两年不是因为以弗所的工作很好做，他在那边支帐篷挣很多钱，他待在那边是可以融入当地人的生活，他明白当地人生活的状况，他明白人当地生活的 struggle， 他可以有更好的机会把福音的信息生活化，或者 contextualize， 把它处境化。所以在上帝把你跟我造成是这样的一个人，我们讲的是这样的一个语言，那在这个语言这个处境当中，我们会比本土的美国人更知道我们的同胞他所面临的挑战跟痛苦是什么。比如说有人进到我们中间，他很大一个挑战，身份的挑战，婚姻的呀，家庭啊，工作，美国人不知道，哦，他不能工作， Oh, I don't know that, just go find a job. Yeah, good for you, huh? Find a job. 没有绿卡，没有工作签证，还需要签证啊，然后他跟你一块骂美国政府 ,so what? 对吧？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周围的人他所面临的痛苦跟挑战，这样的时候你会把福音带进来，就非常的非常的不能说非常的容易啊，就很自然，就不会那么突兀。所以在这段圣经里面，你大概从保罗他的布道的方式，在以弗所，在希腊，还有在哥林多，把他这三种布道的方式讲放在一起来看，大概有这样的一个有这样的功课让我们可以学啊。怎么看待十一节到二十节的神迹和 miracles？ 这 路加在记录这段的时候，他用了一个词，他说这是非常的奇事，记不记得？非常的，就是非常非常奇怪的事情。这个不是，这是在第十一节哈，神借保罗的手行了非常的奇事。这个词不是只是讲到特别的离奇，这个词呢也是讲到 very unusual， 就是非常非常不正常啊，就是 extraordinary， 就是不是在常理中间常发生的。所以在以弗所，上帝借着保罗做了什么奇事呢？就是摸一下他的手帕，好像就有神力一样啊，就能得医治，很了不起。在圣经里面，记不记得约翰在马可福音第五章，那个女的，那个血漏的妇人，摸了耶稣的衣服，然后整个血漏就好了。在圣经里面的确有这样的神迹奇事出现，但是路加在记录这段的时候，连他自己都说这个奇事不是 ordinary， is extraordinary， 非常非常不寻常的一个特别的奇事哈。所以你在听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如果你跟路加这样同样的 mentality， 你就是同样的思考的方式，像这样的神迹其实应该是不是很常见的，不是天天在发生的，但是也不是不会发生。神迹其实到现在还在发生，因为上帝是独行其事的上帝，还在发生。但是有没有行神迹的这样的一个恩赐哈，我们可以到私底下探讨。然后发生这个奇事以后，就有一个示基瓦，对吧？在他有七个孩子，然后他就跟着一块学，他也想赶鬼。他说奉耶稣基督的名，就是保罗所传讲的那个人的名来奉。那个鬼就告诉他，耶稣我认识，保罗也认识， Who the heck are you？ 你是从哪来的？你是哪个方面的？就是然后跳在他们身上，然后他们就受很大的羞辱啊。这段在讲什么呢？就是耶稣的名哈 ，the name of Christ。我们都说啊，耶稣基督的名是宝贵的名，是 powerful 大能的名。你试试看啊，如果你这滥用上帝的名，如果你跟这个名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关系，你只不过拿它来当一个法宝的话 ，it doesn't work。在第十九章这段已经讲得很明确了，他们跟上帝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他们就妄称上帝的名，把上帝的名或者把耶稣的名拿过来当成他们可以使用和利用的工具，这个是在上帝的面前是不被悦纳的。OK， 还有底下一个就是讲到他们把很多的书都烧掉了，然后有上千两的银子啊，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现象。当时的书不像我们现在你家里堆积如山的书啊，当时的书是非常非常值钱的，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看书的，这个是富豪的人才能看的东西。他们把这些东西都拿出来然后烧掉。以弗所图书馆是除了亚历山大图书馆，在当时近东的是最大的一个图书馆，里面绝大部分的书都是在讲怎么样驱魔呀，除鬼呀，反正是搞这些东西 exorcism。 当这件事情发生了以后，就是四基瓦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很多人转信了耶稣，然后他们有一个带来了一个真实的改变，就是他们所以前所读信的东西，他们所接受的东西，在上帝的面前就一无是处了。他们做出一个反应，就是把这些书都给它烧掉。所以路加在记载这段的时候，帮助你可以看见这个灵界的力量跟耶稣，跟上帝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没有办法相比的。当人被转变了以后，他就会带来真实的改变，人信耶稣了以后，他会带来真实的改变。所以这个是大概第十九章前半部分，从第一节到第二十节的内容啊。我一般会讲到这，会问大家有没有问题，我就不问了啊。我们是在讲到，所以再往后，就刚才崔弟兄读的，从二十三节一直到四十一节，这个是保罗进到以弗所以后，记不记得那个亚迪米的神庙？进到以弗所以后，有很多人信主，有很多人信主以后就产生了一个相当大的冲突。有一个人 Demetrius 叫迪米丢，他是一个银匠，他是干什么呢？他就是靠这个旅游业发财的嘛。大家要进到这个庙宇的里面，说不定摸一摸那个神像，或者拿一个小神像回家呀，就是在这边纪念品。那他就是做这个生意的。很多人信了上帝以后，就觉得这些是偶像啊， 这些你自己人手所造的东西怎么能够成为一个神灵呢？ It doesn't make sense. 很多人就不愿意再信这个信这个偶像。那他对他来讲，或者对当时的人来讲，就直接的就是工会的人哈， trade union， 对他们来讲生意就没了。所以这些人就开始就开始来组织起来，来反对传福音的人，然后就闹得越来越不可开交哈。在25000人的人，大家有一个人起哄，然后大家就一起起哄，然后一起起哄，起哄了2个小时，这个大灾大吉米的神庙叫2个小时哦，叫2个小时哦，你讲到听2分钟你都腻了，人家叫2个小时啊，你听过叫2个小时的吗？听过，肯定听过，你没去过体育馆吗 ？Football， who let the dog out？ 2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就大家起哄，根本就不知道在做什么。所以一个冲突，福音跟偶像的冲，福音跟偶像之间的冲突，它造成对这些文化跟经济的打击，不仅仅打击和这种冲击，然后当时的人就有这种骚乱，然后这种骚乱造成，在很短的时间内，这个事情就发生了。偶像跟福音之间的冲突，我们先稍微的看一下这个本质，它的 nature 到底在哪儿？好像我们是不同的，不同的宗，给我们的感觉就是不同的宗教之间的冲突。所以很多人讲到就是要世界和平嘛，大家都把你自己的宗教都放下来，大家都可以坐在桌前，然后可以开个会，然后就是 world peace。其实不是这个样子了，它不是仅仅宗教之间的冲突。他基本是来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 Who is actually the Lord? 谁到底是你生命中间的，谁到底是你生命中间的主？谁到底是你生命中间的主？这个是福音或者耶稣跟偶像之间冲突的最根本的地方。我就讲这篇讲完了，我给你举一些例子。偶像是什么东西啊？你看在以弗所拜那个很大的偶像，就是现在的人已经不拜了。已经没有什么大偶像，你再去摸摸他的脚啊，你去向他献花圈啊，已经没有这种现象，已经比较少了。但是偶像这个概念一直到现在的社会都没有丢掉。它基本的概念是在讲什么呢？就是任何一个取代上帝位置的人事物都是偶像，任何一个在任何的民族，在任何的国家，在任何的文化背景底下都有这种，只不过古代它是用一个神像来表明，现在是另外一种方式来出现。这种偶像呢，意思就是说，在你的生命中间，什么东西是对你来讲最重要的东西，这是你生命的中心，它牵扯到你的思想、你的意志和你的情感。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每天想的都是这个事情，你每天的感情也是围绕着这个事情，你每天做的决定也是根据这个事情，这个东西它就成为你的偶像，做梦梦的也是它，这个东西好了你就很高兴，这个东西不好了你就很痛苦，然后每天做决定和你日常生命中的决定都是围绕这个东西。你能举一些例子出来吗？你会发现有很多，难道不是吗？华人最大的偶像是什么？钱？No。有些人很云淡风轻的。华人最大的偶像是什么？那个养孩子的人都知道啊。偶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并不觉得他是偶像，他对你太重要了，你不会把他当偶像来对待，但是你已经把他当偶像来对待。孩子好不好，重要不重要？这是耶和华赐给我们的产业，难道不是吗？但他重要性慢慢慢慢已经替代了上帝应该在你中间的生命中间的位置，他应该是你的中心，但你的孩子变成你的中心了。哦，你就发现我们的每天想着就是孩子，你的思想。孩子如果得了，考了高分，进了 UVA 已经不算什么了哈，进了哈佛啊，高兴得不得了，到处去跟别人讲。你跑到这边 community college， 孩子出点什么事情就不行，一旦出现一点的事情你就受不了了。但是他身体很好你就很高兴， 你的情感、你的意志都是根据他。你去哪个地方，你华人哈，我就把华人放在，我也是其中一个。他做决定的时候，他买房子的时候，他不是看那边有没有教会哈，没有人去看教会的，他就看什么？这个学区的排名是从哪儿排的？圣经排的吗？你就很奇怪嘛，我们都是上，就是上帝又在这边哈利路亚赞美神，又查经了，又祷告，特别的敬虔。但是当你生命做决定的时候 ，is nothing to do with God, nothing to do with God。这个世界给你一些的排名，我今天昨天还在看这个 Virginia 的学区的排名，全在 Fairfax。我就告诉你一个商业机密哈，你们都应该搬到 Northern Virginia 去啊，都全在 Fairfax, Loudoun County, 那边是最敌对上帝的。I don't care, I just go, you know, for the kids, 为了孩子。我们已经不太知道我们在拜什么东西，但是他是我们的偶像。你可以甚至，你不敢讲，你可以甚至脑袋里面不停的，他是我生命的来源，他是我喜乐的来源，他是我的山寨，他是我的高台，他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基本就是把这个东西拿出来。如果孩子好了，我就好了；如果孩子不好了，我就不好了。Right?That's where we're going. 可能你的生命当中已经不是孩子，可能是其他的东西，可能是你的自尊。别人要尊重佛争一炷香，人争一口气，是吗？我不能让别人看不上我，看不起我。你的面子、你的尊荣是你的偶像。那这个东西，如果人你的偶像受到打击，你一定要保护他，是吧？他是你生命中间最重要的东西，所以你会。就这个礼拜哈，有一个年轻人非常有意思，在我们教会，一个年轻人，很年轻，身体很好，练了一身的肌肉，但是他非常的担心自己的身体不好，因为他以前喝过酒，然后就去查他的肝功能 ，OK， 查一查没有问题，查完了肝功能很正常，然后呢，他又觉得他自己便血。他20多岁变什么血呢？他非得觉得自己变血。他说自己有没有 colon cancer， 有没有就是大肠癌。然后我说你到校医那边查，查完了又没有。然后他说牧师你还得帮我查查，我还是觉得不行。我正好有那个 ultrasound， 就给他做，给他查那个肝，就看那个肝，肝很好，胰也很好，胰腺都很好。我说都没事，我说你的问题在这儿，不在这儿。然后他说哦呀感谢，他是个基督徒。然后他回来以后他说发了一个短信。牧师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没告诉我，说你的 ultrasound 看见了什么，是不是没告诉我，我说我告诉你也没用，因为你的问题在这儿。这个东西他身体的健康已经成为他的，已经在影响到他的情绪了，已经影响到每天的 daily function 了，他每天生活的功能都已经受到影响，因为他的脑袋里面想的是这个，他的情感被这个东西所牵挂，他每天做决定也是为这个东西所牵挂。所以你的这个叫做思想、意志、情感，这个什么意思？在圣经里面讲到你的心被他给掳走了，这个心就讲到你的思想、意志跟情感。什么东西它来牵扯到你生命中间的思想、意志跟情感，你这个东西就是你的上帝 the functional God， 你的功能性的上帝。那人对待偶像的一个态度是什么？人对待偶像的态度，基本一个是敬拜他，一个是保护他。敬拜他，上你在敬拜一个 supernatural being 或者一个伟大的东西，任何一个敬拜，任何一种敬拜，它都需要 sacrifice， 都需要牺牲的，都需要有祭坛的。任何一个上帝都需要有祭坛的。当一个人事物，他取代了上帝的位置。你大概可以看看什么东西 is being sacrificed， 放在这个偶像的祭坛下面被献上。哦，如果是你的事业，这个事业已经成为你生命的来源了，生命中间最重要的事情，意思是它已经不是挣钱多少的问题，它是你这个人有没有尊荣的问题，你有没有自尊的问题。这是很多男人的偶像啊，女的很多啊，这是一个stereotyping 啊，女的不很多是孩子，男的很多是事业，所以很多弟兄们一丢了工作都不敢来教会了，因为每个人都问他，哎，你今天工作怎么样？为你祷告，哎，别问了，这是受不了，因为他很受不了别人问他这个问题。那如果这个东西是你生命中间的中心， 什么东西都在他面前被献上当祭物，你的家庭，你的孩子，你的健康， everything is being sacrificed at the altar of your career， 在你事业的这个祭坛下面，其他东西都被当成祭物来献上。如果是你的孩子，老公也可以不用要了，或者老婆也不用要了，教会也不用要了，上帝也不用要了，人与人之间关系不用要了，我就看着这个孩子，你的期待会把他给压垮，他的罪会把你给压垮。偶像没有办法给人，偶像最大的问题是 they don't deliver what you expect from them， 他没有办法给你你真正你生命中间想要，你想要得到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喜乐，真正的安全感，这些东西都不能没有办法给你，因为 they are not God， 没有一个偶像是为你死的，偶像是要你死的。再说一遍啊，没有一个偶像是为你死的，偶像是让你死，但是我们的上帝是为我们死的。所以第一件事情是献祭，第二个就是你保护他。当你觉得你所最珍贵的东西受到威胁的时候，你心里头的一个回应就是 very anxious， 你害怕这个东西搞砸了。Very angry， 因为你的东西被拿走了。你 feel unfair， 你觉得不公平，因为这个东西应该属于我的。所以它影响到你的情感。第一个是 sacrifice， 你献祭；第二个是 protect。这个就是在当时以弗所教会、以弗所的城市所造成的。他们所在乎的是他们的 career。这个迪米丢的神像呀呀很宏伟，但是我非常的在乎这个东西能让我的生活能够得到富足。如果这个东西受到威胁，我就要保护我所谓的权利，我要把这些外来的威胁给拿走。在我就举个例子哈，在福音进到真正进到中国落地扎根，是大概是1805年与马里逊进中国的时候。在以前进中国基本都是在高城上面传福音，基本都没有成功。乾隆把他们踢出去以后，百年的禁教，从1760年到1860年基本是百年禁教，基督教在中国基本就把根连根就拔掉了，一直到马里逊新教进中国。这次进到中国以后呢，福音它不是走上层路线，不是先去搞他们的君王，它是进到农村的里面，进到乡村的里面。在那个时候基督信仰就开始在中国扎根，但是基督信仰进到当时的社会，它就跟当时的社会产生非常大的冲突，跟以弗所教会非常非常的像。当时在中国的社会里面，农村的社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习俗，非常重要的一个习俗是什么？台湾现在还在做啊？对，祭祖。祭祖这个事情，它不仅仅是对祖先的这种尊重，每一家都有他自己家的祠堂，这个祠堂是他整个社会 organize 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用在里面。有什么是刘家，有长辈在那边，然后这个家里面，说这个村子里面所各种各样的事物所处理的都是在祠堂里面进行的。而且这个社会呢是围绕着这个祖先敬拜来进行的，比如说各种各样的节日，在庙会或者围绕着祭祀祖先各样的festivals。在这些节日当中有一些物品的交换，所以他们的经济跟祭祖，他们的生活跟祭祖是非常非常相关的。基督信仰进来了以后，他没有说不要去祠堂，他没有讲任何一个这方面的话，他就讲了一个，他说你如果真想祭祖啊，那其实你要真是想慎终归远了、啊，你应该再往前推哈，不是你们刘家张家的，你再往前推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啊，对吧？以色列人也祭祖啊，你祭嘛，再往前祭，你应该祭皇天上帝嘛，最大的是上帝嘛，你应该祭他。所以这些祖宗的牌位不是那么重要，你要相信上帝就好了。所以很多基督徒当时在农村里面，很多基督徒相信上帝以后，他不去庙会，他去教会了。然后当时的经济，当时的文化就受到非常大的冲击，所以当义和团全乱的时候，就是义和团叫全匪，好像是从上面发了个指令，其实在底下已经大家已经有这种意识了，想做这种搅乱的工作。当时 这些全匪义和团的人，基本都是乡绅所组织起来的人，然后杀传教士、杀基督徒。所以这个冲突啊，可以基本上来讲，一定是必然发生的，一定是必然发生。因为我们现在在讲的不是一个宗教不宗教的问题，因为宗教你可以妥协，你可以宗教你可以改教义，我们讲的是 really who is actually the Lord， 谁是真正的主，谁是老大，谁是掌权的，不是坐在总统的宝座跟坐在最高的主席的宝座掌权的，是坐在天上宝座的主掌权的。没有一个人愿意喜欢这个。 That's the thing who is the Lord， 是偶像在你瞬间掌权，是你的孩子吗？是你的家庭吗？是你自己的事业吗？是你的金钱吗？是你的面子吗？是你的容貌吗？是你的青春吗？ Anything， 这些东西 it's gonna go under him。 这是在这些东西好不好，很多东西是好的，但是是在服在主的权柄之下。当这样的一个挑战发生的时候，冲突一定会发生，冲突一定会发生，冲突一定会发生。你在挑战你自己权柄的时候，挑战你自己生命中间的这个偶像的时候，你会发现相当相当的难，而且你都知道你也没办法挑战它，因为这是非理性的，这是非理性的。人的罪是非理性的。你看这群人，以弗所的这群人，这群老百姓一块起哄，保罗还打算进戏园子了，对吧？还打算跟他们分诉，那些旁边周围人千万别去，去了就被踩死了，千万别去。然后推出来一个那个亚历山大，他是犹太人，然后周围的人就说啊，犹太人那肯定是跟他们一伙的，来把他给弄了。他连讲话的声音都没有，连任何讲话的权利都没有。这个偶像对人的控制是多方位的，是全方位的。而且我们在做一些的努力时候，根本就没有任何的理性。当人服在偶像之下，服在黑暗权势之下， There's no reason, no intellect, I'm just doing it。 你明明知道做这件事情对你有害，明明知道你在浪费时间浪费金钱， You still doing it， 因为你的心已经被他夺走了。这工作谁来做呢？这工作圣灵的工作，这个不是人能做的。上帝圣灵借着他的话向人发出挑战，圣灵在你的生命中间工作，你愿意离弃偶像回转向神，这个是上帝，这个是上帝的工作。但是每一次福音，或者我们刚才唱那首歌，你的光照在你的黑暗的里面，人一定会对他的第一个反应是反感的，人不愿意接受他，人拒绝他，然后造成骚乱，然后这种情况是必然发生。如果这样的情况发生的话，其实对你对我来讲，生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转机，让你我的生命可以得到成长。路加在写这个事，在写整个路加福音的时候，你记不记得他在第一章他的写作的对象是提阿非罗大人，对吧？当然对这个人大家到现在还不知道他是一个人呢，还是只是比喻当时的一些弟兄姐妹，我们就先权且当说他是一个当时的地方官啊，因为讲的提阿非罗大人。他在这段圣经里面讲给这个提阿非罗大人在讲什么呢？在讲说，你看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是传福音的，上帝是与我们同在的，上帝的大能与我们同在，但搅乱天下的哈，不是我们哦，是暴民哦。我们没有当时的书记，这个叫书记，我很他翻译成书记哈，哪个省的书记啊？不知道，他翻译成这个书记，他说，连这个书记就出来做见证，说你们在这搅乱天下了，是你们哦，就是当时在那边喊两个小时喊大灾亚底米神庙的这群人，说你们是这群人。所以基督徒他没有拆你的神庙，他也没做违法的事情，你如果觉得这群人要违法，上告给方伯，方伯就是当时的地方官了，有法庭可以搞，不要在这边乱搞，不要搅乱天下，你们是搅乱天下的，就是当时的这群暴民是搅乱天下的，基督徒没有搅乱天下。所以路加在写给提亚菲罗大人的时候，他告诉当时的执政者，这群基督徒是和平之子，真的是和平之子，他们把真理传给别人，最后会造成一些的纷扰，会一些的搅乱，这不是基督徒的事情，这是真理跟黑暗，或者光明跟黑暗冲突的事情，这真理跟虚假 冲突了原因。所以整个这段圣经在四十几节的内容，我想给大家强调的一点，就是在这个是这个主后五十年，在东汉光武年写的哈，就将近2000多年的时候写的。当时在讲到了这么大的伟大的偶像，跟现在存在我们心中、存在我们生命中间的偶像是一样的，是一样的。上帝问你、问我、问我们教会、问你们教会同样的一个问题 ：Who is your Lord？ 在你生命中间，你真的把上帝当上帝来对待吗？他真的是你生命中的中心吗？他真的，你真的相信他是养活麻雀的上帝吗？你真的相信你的孩子的生命也在他的手中吗？你的生命在他的手中，你的教会也在他的手中吗？你真的相信他是掌权的上帝吗？他在你的生命中间真正是掌权的吗？所以整个这段圣经他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就是这样的一个提醒，你我生命中间的主到底是什么。我们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把你自己的话放在我们的面前，求你借着你的灵，让你自己的话语发出挑战，也发出呼召。保罗所传讲的基督，也是我们所信的基督；保罗所经历的福音的大能，也是我们所经历的福音的大能。哦，天父，把你自己福音的大能、改变生命、创造生命的大能，彰显在你自己儿女的身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已经花费了太多的时间、精力，太多的心思意念放在那个必朽坏的事情身上。哦，天父，就求你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生命献在你的面前，被你所使用。天父，你给我们的财产，你给我们的祝福，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但是求你把这些祝福放在它该放的位置上。天父，我们可以享受你给我们的祝福，但是求你让我们把你当成我们的主。天父，我们的心被你改变，我们就愿意在你面前俯伏来敬拜，因为你是配得我们的生命，因为你给了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是属于你的，我们的日子也在你的手中。天父，为这个教会祷告，继续用你自己的慈神爱所来牵引这个教会，用你手中的巧妙、心中的纯正来对待你的教会。天父，我们相信你依然在21世纪的今天，依然是行走在金灯台中间的人子。天父，我们为你在这个地方、在我们教会、在孩子身上、在座的每一个人身上所做的工作，向你献上感恩。给我们谦卑的心，愿意让我们甘心情愿地把生命献在你的面前，也求你悦纳。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